今天我们终于又要绕回来提多书了。我们从提多书第二章那边，然后我们在圣经里面走了一大圈，稍微提了创世纪，我们讲了箴言三十一，我们看了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也看了什么彼得前书第三章。我的祷告真的就是希望姊妹们能够在这些神的话语，特别是针对我们姊妹的心意，我们能够更是近身的这个了解，这个是我们一生的路程啊。然后呢，当我们慢慢能够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了解神为什么给我们这样子的指示还有应许和祝福之后，真的我们可以看见姊妹们彼此真的在神里面很一起的长进，然后呢很喜乐。那我们今天回到提多书第二章。不过有一件事情我想要跟你们分享，因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呢，当我在准备我们上周讲到彼得前书第三章的时候，那里面我们不是上周花时间讲到什么样叫做在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人怎么样能够拥有一颗合神心意、讨神喜悦、受神祝福的这个什么温柔和安静的一个心灵，对不对？ We talked about this gentle and quiet spirit that is pleasing to the Lord, that's most precious before God. 那我读到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这个文章呢是一个姊妹写她读到他在灵修的时候读到那段经文，第三章，然后第五、第六节的时候，这个姊妹是什么样的一个姊妹很有意思。因为我就说我不适合，对不对？因为我是一个男人，但是呢，既然我是这个一个牧人，所以我需要把神的话教导，这是适合我的。可是怎么样实际的把女人对神的话、对女人的这种影响，然后用他们的这个角度和经验怎么讲出来是不一样的。但这个姊妹呢，她讲到一个温柔安静的心灵，对不对？讲到一个温柔安静的心灵，这个姊妹是什么样的一个姊妹很重要。因为我在读的时候一开始不知道，我就在读，她就说啊，她有一天大概是他们刚好是有假期，所以呢全家到哪里去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呢刚好很休息，早上起来就读圣经，很舒服啊，在海边啊喝着咖啡啊，然后不用上班，坐在那边读圣经，刚好就读到这节经文。那他说他读的时候他觉得有一点冲击，他说他觉得圣灵特别在这段话上面说，让他感受到，他说我不是一个温柔也不是一个安静的一个心灵的女人。可是他说他很惊讶，因为他说他信主十多年，他记得他刚信主的时候他就读过 这段经文，他就觉得这段经文太好了，他就已经定义要去跟随主，他说我一定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女人。 Right? More than 10 years ago when she came across this passage, she was so convicted. She said, I will be this woman with gentle and quiet spirit. 可他说我现在发觉我好像不太温柔安静，而且特别对我丈夫不温柔安静，他就这样讲。那他就在回想，后来我去看了这个作者， Then I read about this sister. 她是什么样的一个姊妹？她是一个上法出法庭去这个诉讼的一个律师。She's a litigator. 所以她不是只是一个律师， She's not just a lawyer. 律师就是做法律方面，她是要去法庭上面，要去跟人家诉讼，要在法官面前要去辩论，然后要跟对方的这个律师要你来我往的。Right? It's a litigator. She has to make arguments. She ha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her client. 是这样的一个女人。然后她是黑人。And then she's an African American. 那你就想想看。一个，尤其是我们知道在美国的黑人，是他们有很多文化上面还有历史上面的很多的包袱。对不对？在这个社会上面，他们就是一个属于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坚强，我一定要出人头地，要不然的话，就是因为我是奴隶的后裔，我就是要等别人来可怜我。他们有很多这种情节。可是你想看一个在美国的黑人的 律师上法庭诉讼的 ，right? A black litigator in America， 对不对？他是很努力、很上进、很坚强的，对不对？而且是让人感觉就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一个人。可是你想想，当他读神的话的时候，同样的，他可以去看见神怎么样子让这样子一个人，他能够还是有温柔和安静的心灵，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跟你们各位分享，因为我就说，我们的个性是一回事，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一回事，可是这并不能改变和影响我们里面的人，对不对？你要做事情就做得有条有理啊，该做的事就该做啊，对就对，错就错，不是说因为我温柔安静，所以就人家来了我就说好了，那就随你去，对不对？那有些人的个性本来就比较温柔，可是这不是讲到个性温柔，有些人的个性就是坚强，就是他的个性就是比较甚至跋扈一点，可是那个性是个性啊，但是神的话要我们的死里面的灵怎么样改变，是神的圣灵的引领，我们可以做到。OK， so that's it。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一种认识，可是我们如果信靠神，我们如果走主耶稣基督带领的路，我们如果眼目看在主的身上，我们就可以成为合他心意的。 OK， 所以我读到这个姊妹的这个分享，我就觉得特别有感受，特别有感受。今天如果在教会，我们教会里面有像这样的一个姊妹，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女强人啊，对不对？是不论是家庭文化历史的背景，她能够脱颖而出，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她的性格和个性是这么的强，可是呢她在神的话语的面前是这么的温柔，然后她不断的愿意被神改变。Now that's the people that we want to see， 这就是我们我相信是讨神喜悦的一个人的样子。好，那我们回到提多书第二章，我们今天我想今天可能是能够讲六到十节，但是呢当我们要看六到十节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整章全部看完，因为我们至少要知道它的一些前后的叙述。我们在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这个视野放广一点，我们要记得提多书是保罗写给他的同工，一个年轻的同工提多的一本书信，可是书信的内容主要是讲到一个教会合神心意教会的建造。但是这个教会的定义是什么？教会的定义就是属神的人，对不对？就是信徒们。所以呢当他讲到第二章的时候呢，就讲到教会里面的男人，教会里面的女人，讲到教会里面年长成熟的人，讲到教会里面年轻的人。那今天我们继续看下来，第六章到第六节到第十节里面，我们就看到第六节讲到年轻的男人，可是呢然后第七到第十节就讲到个人。 OK，因为我本来想要说是谁，但是我等一下要问你们问题，所以我先不说谁。讲到个人上面的要求，然后呢讲到在社会上面工作的要求，可是呢这些好像都是性格上面的改进，好像都是行为上面要注意的。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能只看行为上面神对我们的要求，或者说好像是教导上面我们要去朝哪一个方向努力，我们一定要永永远远，我们要记在我们脑海里，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这样的事情，神为什么要我们走这样的路，这个为什么或者做事情的背后的目的和心意我们一定要了解。所以我们需要把这整章全读一遍，从第六节一直读到最后到第十五节，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所有的这里面的每一节都细看，但是我们需要去读，所以至少让我们在概念里面有点了解，好吧？那请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从第六节开始。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劝仆人要凡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 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聚集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主，我们能够借着诗歌我们来赞美你，借着诗歌我们将眼目转回你的身上，主，也借着这个时间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能够展开。主，我们真的是求助你的圣灵教导我们，也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你的话语的面前永远是存着那一颗向上上进追求谦卑领受的这样的一个心。求助你的圣灵引领我们，让你的话语滋润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认识是这么的加深，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为你生命之道的滋润而能够得到成长和成熟。我们感谢你，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你看，我们在提多书第二章前面讲了这么许多，不论是男人女人，年长的年少的该怎么做，然后呢又讲到这个仆人们该怎么样子，凡事顺服自己的主人，第九章。可是你看，在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第十一节是一个重点，对不对？因为他就说，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要我们去注意我们的这些的性格？为什么神要我们注意我们的行为？为什么神要注意我们这个性情上面的改变，还要展现在人面前的这个见证呢？因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因为的时候就很重要，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神救众人的恩典就是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救恩，对不对？这个救恩原本只有以色列人知道，但是神爱世人，这是不变的，只是这个恩典还没有完全的显明在当时，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那因为我们都已经领受到神的恩典，因为今天我们都是属于神的人，因为今天主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因为今天他是带领我引领我的，因为神借着圣灵让我更新了，因为神借着他的话语让我能够走他的路，让我能够认识他，所以这一切都是我为什么要能够为主而活的缘故。所以第十一到第十五节事实上是很重要的。第十一到第十五节等于说是我们信心，或者说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这个救恩或这个新生命的基础，是基础。所以我们要记得是有一个基础的。当我们回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才会，所以无时无刻我们都要提醒自己，我们也彼此鼓励，就是做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一定要反映出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有合神心意，而且可以得到人称赞的行为和言语和这个性格上面生命上面的改变，不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要努力，可是一定要是因为是神的改变。我们没有连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没有连到神的这个圣灵的力量的话，我们做出来的都是表面，没有用的。当我们回来看第六节的时候，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在讲到年长年少男人女人的时候，都有很多的经节，对不对？特别好像讲到年轻的妇女还有年长的这个成熟的姊妹怎么样子彼此的教导带领的时候，很多经节，可是怎么到了第六节劝少年人的时候，就只有不但是一节而已，而且就只有一件事情需要注意。你们有没有看见他要劝少年人要什么？谨守。
啊、哦，你看，所以这个是叫做谨守，对不对？那新译本怎么说呢？新译本说自律，英文是什么 ？self control， 自己要约束自己，这个叫谨守。今天我们没有人知道什么叫谨守，谨守的意思就是我们自己要很谨慎的守住自己。Okay. 那这个事实上不是只有这个少年的男人或年轻的男人需要注意的，事实上这个谨守在前面第五节同样有提到，在这第二章里面就这两节提到，在第五节里面是不是一开始是不是也说谨守啊，也是自律，这是讲到谁，这讲到谁，是讲到妇女，可是是什么，是成熟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少年的，少年的妇女。哎，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这个自律或者说是谨守，要自己很谨慎的要守住自己，要约束自己。男人女人都需要，可是呢好像年长的人在这上面就成熟多了，不是说我们年纪大一点就不需要，可是年轻人特别需要。那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要问自己嘛，那为什么年轻的男人为什么就这一点而已，难道他其他的事情不需要注意吗？为什么姊妹们要注意这么多事情，年轻的姊妹要注意更多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个年轻的弟兄就一件事情而已？没关系，对，你们想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或者你对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有什么问题？我好像认识这个读这个版本的人，我好像知道他是谁，一听那个声音就很像，是在一个广播公司做事的人。对，有一个那个点，有一个好像是喇叭的一个形状，你可以去按一下，让它出声或不出声。OK， 你们觉得呢？你们有问题，或者说你是觉得为什么神会这样的呈现？为什么就是年轻的弟兄男人就这么一件事情他提出来而已？就是你有问题吗？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解释？
最不容易做到。
最不容易做到的，因为他们年轻，年轻人比较不会自己约束自己，是不是？
因为诱惑多，
诱惑多啊。OK， 所以就年纪来讲，年轻人就是年纪轻一点的人比较不会约束自己，对不对？那孩子还小的时候，父母约束他们，对不对？那人年纪大了，成熟了，或者说在世界上面的经历多了，你因为经历多了，碰过的事情多了，你自己会开始约束自己。但是在这个在家里面受父母约束，跟成熟到自己会约束自己，中间有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大家就是所谓自由了，就是不要约束了，对不对？这是年轻人我们看见的一个现象，的确是如此。那所以呢，年轻人是需要的，但是年轻的男人、年轻的女人都需要。可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年轻的男人。等于说他把这件事情提出来的时候就没有讲别的事情，并不是说其他的事情不需要，而是说在这件事情上面凸显了他的重要性。你说年轻的男人跟年轻的女人比起来，谁会比较需要更多约束啊？男人，尤其是年轻的男人的确是如此。女孩子毕竟就是不是说女孩子就不会 OK， 但是这总体来讲，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Okay. 好，因为我们在座的都没有年轻的男人，所以我们就不多讲。但是呢，我在我们英文的团契里面，我曾经分享过这一点。那这个就是我们那时候我们看的比较重点，因为我们现在的英文的团契大概毕竟还是20岁到大概40岁左右的一个年龄阶层，所以是属于少年轻的这个阶段。Okay. 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当然这个。可能对我们个人，你说我不是一个年轻的男人，所以我不需要，但是并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一点也让我们看见，在这件事情上面，不论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们能够有机会去服侍或带领其他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一点，事实上的确是对年轻的男人或弟兄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事情
他们在他们的工作上面，在他们的事业上面，在他们的生活上面，家庭上面，感情上面出很多的问题，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出问题，就是可以追溯到就是这一点。Okay. 那年轻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学习克服这个不自律而引起的这个引发的诱惑或后果的话，那当他们年龄可以渐渐增长，可是呢性格没有改变，看事情看人的这个角度没有改变的时候，一样会影响他们。好，到了第七第八节的时候，保罗又转了一个角度，他所讲的现在是谁呢？他说你要在凡事上显出善行的榜样。这个你是谁？
提多。
好，提多。所以你看我一开始说提醒大家我们在读什么书，因为如果我们不提醒的话，你一看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很多时候我们一读就是那就是圣经在对我说话。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读圣经的时候都是这样？的确也是神在对我们说话，不是说不是，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受信人还有书写的对象，就是说当神的话语临到我们，临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在书写的这个书信当中有一个写书人，有一个受书人，那这个写书跟受书人的这个中间的彼此的关系是有它一定程度的意义存在，这是第一个层面的圣经的意义。但是当然我们查经的目的就是把圣经里面第一层面的意义了解明白正确以后，我们要开始带入神的心意的背后对我们今天属于他的儿女有什么教导，然后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子应用在我们自己个人的身上。 OK， 所以当保罗现在说你，这个你是提多，提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个提多书里面他是一个受书人。提多是谁？他是教会里面的有人说什么？有人说监督是不是？牧师。他是一个，他当然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一份子，可是他同样是在教会里面有做带领工作的，对不对？而且他有做带领工作，他有做教导的职分。你可以说他是长老也好，你说他是牧人也好，你要说他是监督也好，因为我们都了解长老、监督、牧者这三个职分是同样的一等人所有的职分，是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看。那这个就很重要，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有比较。保罗在写这个信的时候，他有说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弟兄们是一个样子，姊妹们是一个样子，年长的是一个样子，年轻的是一个样子，然后呢他就说到你是这个服侍教会里面的人，所以在身份上面是不同的。当我们说身份上面不同的时候，身份上面不同也表示责任上面有不同。 OK， 所以保罗他就说你自己啊，你看你自己在凡事上面要显出善行的榜样。我们现在看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做一个比较，记得这个善行我们之前看过，这个善行的这个善我们是在哪里看见过？我们在第三节最后看到过，第三节最后是讲到什么？是讲到姊妹们，就是我说过这是一个重点，对姊妹们来讲是什么？用善道教训人，是将神的美善借着我们的经历去带领，对不对？去引导其他的人，特别是姊妹们，这个善道教训人。可是你看很有意思的就是在这边你是说我们用神所赐给我们那属于神的，记得我说这个 kalos 的这个善不是神的那种好像完美的这个善跟恶的分别，这边所讲的善是美好，是呈现出来是好的事情，属神的美好的让人看见就是觉得很舒适能够很欣赏的事情。那所以呢在第三节里面讲到说我们要把属神的这些美好，神所赐的美好，神所让我们经历到的，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让人看了就是很喜欢很美丽的这些事情，我们要去教导人。可是到了第七章七节的时候，当他告诉提多的时候，他说你要把属神的这些美善的事情，好的让人看了心里面很舒服，然后眼睛看了也很高兴很美丽的事情要怎么样？他说什么？
要做出来。善行的榜样，你不但要行出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要人看见神的那美丽，而你的那个生活的见证，你所行出来的这个善行的原文的这个所谓的行，就是行为。
你记得我第三节讲到的那个美好的教导叫做一个字，希腊字叫 kalos didaskalos， 就是一个善行的教导，不是善行的教导，美善的教导是一个字。可是在这边善行的榜样是 kalos ergon， ergon 是工作，是 work， 是做出来的，是呈现出来的，是有果效的，是有成就的，你知道吗？所以这边讲到的是，你不但是经历到神的美好，你能够告诉别人，但是你要在生活上面能够呈现出来，让人看见。而这个事情是要去努力去投入去做的，因为是一个工作。It's a work. It's the work of God's goodness. 对不对？第三节里面是 teaching of God's goodness， 教导神的美善，这边是要行出神的美善。在凡事上面你要显出，那你显出来的时候，你就成为了一个榜样。你就成为一个榜样，这个榜样你看，所以我们常常想到说我们要做人的榜样，做人的榜样，我们想说做人的榜样是让人家看，然后让人家羡慕，或者是让人家钦佩，对不对？我们讲榜样，我们 say you have to be a model for other people. That means you want to behave so that others will respect you, or others will adore you. 对不对？这是叫做榜样，我们要做人的榜样。可是事实上，在圣经里面这边所讲的榜样，事实上跟我们平常对榜样的这个了解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榜样不是说我们做出来。好像让人家可以钦佩，对我们有产生钦佩，这个榜样只不过是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人的面前，能够让人看这就是一个属神的人该走的路。 We become a model not so that others can pay deference or respect us, but merely because we've been set apart so that people can see this is how we need to be as those who follow Christ， 一个榜样。这个榜样是因为我们很自然的去过这个生活而呈现给人看见的，不是我们刻意去呈现，好像让人家来对我们产生钦佩或学习。这个概念我们可能比较陌生，所以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想一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人，我们都是要出人头地，我们做事情都很认真。那当我们觉得说好像要去做人榜样，或者说是要人家学习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那我要做得很完美，或者说我要 so I have to really be perfect in all respect。 可是毕竟因为是做给人看的，所以人看见的时候呢，我就是榜样了。Right, because the model is for people to see, so I'm only a model when people see me. So everything I do is for people to see. 所以变成我追求的这个目标就变成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说，使人能够对我产生一种钦佩。Okay, 这叫做榜样。可是不是 ，That's not how God wants us to be. 这不是神要我们去。我们之所以做成一个榜样，是因为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然后呢，愿意顺着神的心意去做。然后呢，很忠心的，很认真的，很谨慎的去把神托付给我们的去做好，然后我们就成为了榜样。 You see that? Our goal is not to be the model. The result is the model. Our goal is to be faithful and diligent and intentional to follow what God wants us to do. And then naturally, we will have a model for others to see.我们之所以愿意成为人的榜样，不是为了得到人的钦佩，我们之所以愿意成为神的榜样，是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呈现出来，让人家能够看见，因为看见我而看见神。 okay, 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 First Timothy
chapter 4.
First Timothy 4:12. Okay,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四章十二节。一个提摩太，一个提多，然后他们两个都是保罗所带出来的。
OK， 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看这边他又讲到榜样来了。我们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可能很多人也蛮熟悉的，对不对？他这边讲到不要小看人，不要让人小看我们年轻。OK， 当然这是讲到提摩太，因为提摩太也是一个年轻的牧者。但是我们讲到所谓的年轻，也可能是要将近至少要40岁的人，或者是40多岁。那当然对，我就常讲，对我们来讲，当然我们已经不属于所谓的年轻的人，但是呢，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孩子，所以无所谓。但是不要让人小看我们，不是年纪的关系啊，不要让人有任何的原因小看我们，你知道吗？我相信如果保罗当时是在写信的对象不是一个年轻的信徒的时候，他可以说不要让人因为你年纪大轻看你。那有时候我们对年纪大的人我们会小看他们，我们不是讲别人小看我们，我们自己对有些年纪大的人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批评的时候，年纪大了没是不是，我就不想要讲什么样的批评，但心里面有时候会这样子觉得说啊，那个人上了一个年纪就变成一个样子。不要叫人小看我们，因为我们年纪的关系啊。但是我们要在什么上面，我们要在我们的言语说的话，我们的行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爱心，这个爱神爱人的心上，我们在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这个神的话语的这个掌握和信靠，在我们的清洁或者是洁净或圣洁上面，我们都要去做信徒的榜样。可是这一节经文的重点不是我们去努力的去怎么讲话，怎么做事，怎么去爱，怎么样子去让人家看见我们的信心，怎么样在事情上面好像生活上面好像很清洁，而使人能够看到这个榜样，是因为我们追求神，我们的生命很自然的就成为别人的榜样。他们看我们就不是看一开始可能不认识我们，所以呢，因为我们的年纪，或因为我们的文化，或因为我们的这个语言有没有口音或怎么样子，他们会有一个印象。可是呢，当他们认识我们以后，他们会发现我们在成圣的这件事情，做一个属神儿女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是他们值得钦佩的一个对象。但是钦佩是因为他们愿意跟着我们的榜样一起去走神的路。 OK，Right? 所以目的不是去做榜样，目的是去做讨神喜悦的事，而使神能够用我们的生命去做人的榜样。 Understand that? So our purpose is not to be the example, although we ought to become examples. 我们不是为了做榜样去做榜样，但是我们应该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 Okay. 这个是我们生命的见证。那同样的，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就是比较谦虚一点啊，比较含蓄一点，所以呢我们可能比较少会觉得说我有什么资格去做人的榜样。有些真的是自己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我怎么有资格去做人的榜样。但是有些人是因为觉得至少心里面是怎么样一回事，有些人是蛮骄傲的，可是呢外表是很谦虚的，所以自己什么事都能办，也相信自己什么事都办得到，可是在人的面前都是我不能做不了什么，上不了台面。 okay, 那叫做假谦虚，那也不需要。那有些人真的是自己比较觉得自卑，我就是没有这个程度，我就是没有这个程度，我不能做榜样。可是姊妹们，我们要去考虑这个我们自然的一个心态。你看自己觉得不够成为人的榜样，是一个自卑的心态，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那如果在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行，可是表面上是觉得很谦虚很自卑微，不愿意去做人榜样，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但 这也是一个
这是一个环境上面呈现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Right, so one is we just feel that we're inadequate. That's our self-inadequacy, right? Our confidence issue. But if we're pretending to be humble, even though we're very proud of ourselves, that's a different issue, right? That's a superficiality. 这是一个做表面的事，这是当然是不合神心意的。可是这是我们很自然的，因为一个是我们的个性 ，something is just natural to us. 一个是我们呈现给别人，这也是经验，这是人生的历练出来的 ，right? Why do we want to present ourselves a certain way? Because that's just what life taught us. 可是不论是后天的，不论是先天的 ，right? Whether it's we're born with that personality or we train ourselves to behave this way, whether it's nature or nurture, 不论是先天或后天的，我们都要把我们的这种观念，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面前做重新的调整。We need to adjust ourselves before the Word of God. 因为神的话要我们做榜样。God's Word wants us to be models. 不是说我自己想要抬高我自己的身份，所以我是来做你们的这个榜样的。那谁敢出来站出来说我做你的榜样？那你未免太自大了吧？那这个，当你一站出来说弟兄姊妹们，我要尽量来做你们的榜样，这句话一讲，没有人要跟你了，对不对？你就是没有一个谦卑的榜样了。是不是 ？No， 所以 we're not trying to say, hey, look, I'm going to be an example or a model for you. 可是我们心里面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第一，我们不需要自卑。No, we don't need to be pitiful or have no confidence. 我是可能自靠自己，我当然做不出这个榜样。可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是不是能够成为人的榜样 ？Yes， 我愿意做那个被主使用的人。我愿意因为我对主的追求和我对主的热爱使我的生命可以成为人的榜样。You see that? Because of my love for Christ and my pursuit of my Lord, I want to become an example for others. 这个就是合神心意的，因为 圣经提多书、提摩太书、前书不是叫我们做榜样吗？我们不要自卑，我们要做人的榜样。我们也可以 ,we can, 因为做人的榜样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对不对？那个能够让人成为榜样的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也就是说，姊妹们，当我们在学习与人跟人 相对的时候，所以这个是讲到先天的 ，this is internal personal, right? But interrelationally, 在人的面前，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拿捏的。不是好像把自己显得好像很抬高自己，但是同样的也不是假的去好像很谦虚的这样讲话。We need to learn not to overly brag, but we don't need to be like false humility either. 我们需要拿捏得住，对不对？神在我生命上所做的事情，我愿意做我就去做。当我知道我需要被神做这个摆在人的面前做榜样的时候，我愿意去做，谦卑的愿意被神使用。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二章。新约对，罗马书 Romans 12。Okay, Romans 12:3,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好，我们找到一起来读。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你看到吗？神的话在这边鼓励我们。罗马书第十二章是真是我很喜欢的一卷书。那罗马书里面十二章当然讲到我们自己要献上自己的身体成为活祭，讲到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可是罗马书十二章里面也讲到属灵的恩赐，讲到我们在生活上面怎么样的来接待人。可是你看在第三节的时候他说什么？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你不要觉得你自己了不起啊。I'm a Christian. I'm gifted. I've offered myself to the Lord. 我属于神的，我走神的路，我是刚强的，我是长胜的。然后你就把自己讲得很高，什么都行。I can do everything. No. 可是呢，但是当他这样讲说，你不要把自己看过于所当看的，他就没有说，但是你也不要把自己看过于自己所这个应有的，对不对？ Don't look down on yourself either， 对不对？因为他后来就说，你不要把自己看过于你所应该的，可是同样你也不要小看自己，为什么？因为你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要看的合乎中道。合乎中道不是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Okay, that's not just take the middle path. It's not that. 合乎中道的意思是忠忠恳恳的看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所做了多少，你就做多少。How much has God given you? You need to make sure you give it all. 对不对？神给了你多少，你就要呈现多少。神没给你的，你不要假装你有。神没有给你这个恩赐，你不要假装你有，努力的在那边装一个样子。可是神没有给你的，你不要轻看自己。那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觉得我们有些我们想要没有的时候，你知道神要我们学什么吗？神说，你看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你缺乏的他们有，因为我赐给他们了，然后你们要彼此在肢体里面相爱，互相的供应，互相的支持。 That's the lesson that God wants us to have. 我们要看神所赐给我们的合乎中道。这就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比喻，对不对？仆人都是仆人， All the servants are the same. 可是一个有一两，一个五两，一个十两， right? One has one talent, one has five, one has ten. Why? Doesn't matter why. 主就是这样子赐的。可是你有一两，你忠忠心心的说你有一两；你有五两的，你好好的把那五两做好；你有十两的，把那十两做好。神给的你就去做，你要实实在在的去把握好。可是神没给的你不用看啊，你想看那五两的人，如果说神啊，为什么我只有五两，另外五两为什么你给那个人，为什么不给我？你老看你自己没有的，那没有意思啊。那我所以我做不了，我做不了事啊，神，我没有办法替你做事，我只有五两。 I only have five talents, I don't have enough, I don't have what the other guy has. 可是没有啊，主耶稣基督说，你看那五两的在神的面前的称赞跟那十两的是一模一样，因为他把神所赐给他所有的完完全全的都发挥出来了。所以好，我们回到提多书，所以他说在凡事上要显出这个善行的榜样。当然的确以提多的身份，以提摩太的身份，作为长老，作为牧人，他们需要有这个榜样。但是神这一节经文里面，神的话里面所提的，不是只有给教会里面做长老做执事的，或者是做宣教的，这是给信徒的。我们要能够学习做榜样，但是弟兄姐妹，这个姊妹们，我们也要了解，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确有些人会有时候会这样，有时候我们会对教会里面的牧者，好像给他们一个很超高的标准 ，OK， 因为他们是牧师，所以他们生活行为一定是要是完美的。对吧？你是服侍神的人，你是讲神的话呢，所以你的那个你生活的标准一定要是完美，完全符合圣经。但是这个标准呢、啊，通常我们给的这个标准，事实上心态不对，不正确。因为很多是我们人所给他们的标准。OK， 我们都还是人呐、啊，我们都还是人，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都是在学习的。OK， 我们不要用人的标准去衡量这个服侍神的人，可是我们需要用神话语的标准去鼓励我们的牧人，服侍我们的带头的，然后我们也要用神的话，当我们用神的话去衡量他们的时候，是为了能够对他们有帮助。 OK， 那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有些这个有些人，他们就说，你不要把我的标准好像提到这个做不到的地位，可是呢，你就把我的标准跟你们对自己的标准放一起。我一个人出信的人，或者是还不认识神的人，或者灵命上面是跌跌撞撞的人，他对他自己有一个标准，他有很多神的恩典，我可以在神的面前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忏悔反思，可是呢，不论什么缘故，他就是起起伏伏、跌跌撞撞的。那我们当然知道，这样的信徒，我们同样是爱，同样是去关怀。我们知道神有他的怜悯，神有他的带领。可是一个属神的仆人啊，
不能用那样的标准去看，因为如果他的标准是这样的话，他就没有那个资格去做神的仆人，他没有那个榜，他没有办法做一个榜样出来。OK， 所以当然这个话我对我自己说，我了解，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姊妹们，弟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特别是我们在彼得前书，我们也看见过，就是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跟带领的，不论是牧人也好，长老也好，或者是就是团契的这个带领的弟兄姊妹们，或小组的这个领袖或怎么样子，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是要彼此鼓励的。可是呢，我们对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的这些属神的仆人，我们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要求。但这个要求不要是人的要求。也不要是过于超乎于他们能够承受的要求，我们要从神的角度去要求他们，可是他们应该要能够在神的话语面前能够这个符合，至少符合神的标准，是不是？ OK， 但是当我们去这样想的时候，我还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对我们牧人的要求，包括我们在提多书第一章里面看到所谓长老的这个资格的时候，我们记得这些资格属神的性格，不是只是神对长老或者是牧师的要求，是对神每一个儿女的要求，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去要求我们的属灵的带领或牧养我们的人的时候，同样我们要知道这样的标准是神要我们来衡量自己。我们是一起走神的道路，那所以不要用人的方式去衡量他们，但是我们要在爱当中用神的话语，我们彼此衡量。OK， 但是我们对属，但是所以我们对自己也要有这个要求，对不对？因为我们也要成为人的榜样啊，我们也要用神的善道去教导带领人啊，我们也需要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去能够让人家看见我们一起追求主，我们一起灵命成长。那当我们开始去因为我们的生活上面成为人的榜样，当我们因为愿意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爱心去关怀，去带领不信的人信主，然后去带领灵命成这个年幼的姊妹们，让他们灵命慢慢成长，当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有一个影响力，很自然的我们就有一个榜样出来了。也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你要发现我们有一个责任了。我不是刻意为了要去做人的榜样或去做领袖，对不对？今天世人是这样子，我有了学历，我有了成就，我要去做你的带头，我讲话，我要做一个发号施令的人，这个叫做榜样或叫做领袖。我们不是，我们因为关心人，我们因为愿意被神使用，很自然的在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就成一个带领他们、影响他们的人，就变成一个榜样。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同样也要对自己有一个提醒啊，因为我们是榜样，所以我们要更小心，对不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更小心。好，所以呢，保罗说，你自己在凡事上要显出善行的榜样，然后在教训上面要正直，要端庄。第七、第八节是一起读的，所以他在教训上面，我们刚刚就讲到，教训上面就是什么？教导，新译本就是说教导了。你不但在生活行为，你在生命上面要让人看见你的榜样，你还要教。这就是言语和生活，对不对？你要教，那你教的时候，你说的时候呢，是要正直的，是要端庄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然后第八节说言语要纯全无可指责，那就是说，当我们在说，在带领的时候，我们要经过什么？我们要经过思考。那我们经过思考，我们要去想，我们讲的这句话对那个人有用吗？还是没有用？是我想要讲而已呢，还是说神可以使用我的这个说话能够帮助对方？我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我该什么时候说，我不该什么时候说，这个是智慧。这在箴言里面讲到的就是智慧。对象是谁？我是用什么的心态去对待他？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吗？还是我就是想把一些事情指出来，因为我自己心里面觉得讲了以后就爽一点。所以这个言语行为上面，这个言语上面是要我们过滤的。但是我们过滤，我们不是只是说我觉得我讲这句话会不会让他不喜欢我，或者是我讲这句话是不是就可以影响他的行为，对我有好处？
这是今天的世人是这样想。People today use words to influence people for their own benefit, right? Or they refrain from saying things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offend people. They want to maintain a relationship.
这个太表面了，这肤浅。It's too superficial. 神要我们深思熟虑，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的这个过滤是为了我们爱对方，是为了我们要让神的话语能够在对方的身上能够得到帮助。所以我们的这层过滤不是只是人际关系上面的一种过滤，是一种属灵的过滤。 It's a spiritual filter. 这个是不是要花时间精力的？是啊，是不是难？是蛮难的。可是呢，难只是因为我们不习惯。You know, something is hard, it's only because we're not used to it. 你一开始的时候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去，可是这是学习神的智慧。当我们用神的话在属灵上面学习这样子去面对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会越来越自然的。因为我们你常常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今天所有的这种过滤 ，right? The so-called filters we have today came from what? All of our life experience. 我们今天为做什么话，讲什么话？对人应该有什么想法的这种所谓的思想的过滤，是我们的一生所累积起来的经验嘛？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下意识的，我们觉得是 like subconscious. We don't have to think too hard. 我们不需要想太，好像很辛苦，因为我们习惯了。可是属灵的事情一样，一开始是很难的，可是我们愿意去做。然后呢，当我们愿意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不但是因为经验的关系越来越容易，而且圣灵感动我们呢。当我们走合神心意的路的时候，圣灵就会工作。所以我们就看见，不但是我们在生命上面要看见圣灵的工作，借着神话语的改变，同样我们说出来的话也要有神话语的影响。It's very important, 对不对？你看。他说言语要纯全，要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然后第九节说劝仆人，然后现在就讲到仆人了，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那我稍微提一下，圣经里面讲到顺服的时候，不是只有讲到妻子跟丈夫，对不对？同样也讲到仆人跟他的主人。可是呢，我们要了解顺服的行为啊，在夫妻当中的顺服跟主人跟仆人的顺服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另外一个讲到的顺服，圣经里面同样提到我们要顺服，是讲到我们对这个所谓执政掌权的，对不对？对王、对政府的这种法律的一种顺服，那也是不一样的顺服。然后圣经还讲到另外一种顺服，是顺服我们的主，顺服我们的神，那也是不一样的顺服。所以虽然顺服的这个名词是一样的 ，it's submission, it's the same word, 可是他的这个呈现出来的方式和我们生活当中应用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我们要了解，当我们在学习顺服丈夫的时候，不是要我们当像仆人一样顺服主人。我们的丈夫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丈夫是我们的丈夫。仆人跟主人之间是有一个关系的差别，是一个身份地位的差别。所以呢，这里面的顺服是讲说我们要讨他的喜欢，不要顶撞他。这并不是讲到妻子对丈夫的时候，就是凡事讨他喜欢，不可顶撞他。不一样 ，OK， 那不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应用错误了。你不要把一个仆人对主人的顺服拿来变成妻子对丈夫的顺服，这是不一样的顺服。OK， 不可以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所以呢，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是替我们的主人工作，或替我们的机构单位或我们的老板做事情。那我们重点不是去是不是把公司的事情拿来，这公司的这个事务拿来变成自己的用处。重点是我们要能够变成公司里面或在老板面前或在我们的主人的面前一个忠诚的值得他们信赖的一个人，表里如一值得他们依靠的人，因为这是一个属神的人的样子。 那第十节的最后这一段，事实上这个总结不是只是对仆人来讲，就是讲到这一整章里面所提到这种各式各样的一种行为的呈现和性情，这个性情的调整。为什么他说以致怎么样啊，在凡事上面能够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你看在第五节里面的时候，保罗也提到，是不是第五节讲到姊妹们的时候说，你们要谨守，要贞洁，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然后讲到提多的时候，也是说的你在你的教导上面，对不对，你在你的言语上面，你要讲的是这些叫人无可指责的，你在教导的时候是要正直的，是端庄的。这一切讲到的就是神的话，这一切讲到的是神的话。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是为了能够荣耀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神的道理，就是神的话语，就是那赐给我们生命的话语。当我们的言语行为有了改变，当我们在爱心和信心上面有长进的时候，姊妹们，我们是因为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做了改变我们的工作。这个是世界上面没有任何另外一本书或任何另外一种话也可以做得到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说神的话是生命之道，因为它不但是给我们指引我们该去做的事情，但是同样它是可以改变我们的。 OK， 好，那今天最后的这一部分呢，我想跟你们分享，就是说在第一这个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十节里面讲了这么多我们该注意的事情，在生活上面，在家庭上面，夫妻之间与孩子，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在服事上面我们该怎么样子，在生活上面我们该怎么样子，弟兄姊妹彼此之间应该怎么样子，好像很多很多的这个要求。那很多人就会说，那这个好像是做许多事情，很多行为上面的，可是我记得啊，神不是就是看我们的心吗？神不是看我们的心就好了吗？只要我爱神就好了吗？我何必这么辛辛苦苦的去做这么多事情，让我的生命改变，我的思想观念改变，然后我还要去影响人，我还要去做人的榜样啊！我还要过滤我讲的话，我还要这个学习我不想要学习的事情，顺服是最难的，为什么偏偏我就是要去学顺服呢？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会这样的想法。那我们就说，我觉得这个都太多了。那我想我听过，或圣经哪里不是说神只要看我们的心就好了？只要心说我爱主，我信神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吗？当神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神是看我们的所谓的信心，还是看我们的行为？
信心带出来的行为。
信心带出来的什么？有人说假什么？
信心
加行为。你看，我问的问题是，当神在看我们的时候，当神在对我们下评，当我刚刚讲的问题，我刚刚讲的很好，可是现在我突然忘记我用了什么词。当神在衡量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是看我们的信心，还是看我们的行为？
有行为的信心。
好，反正大家都把信心跟行为放在一起，是不是？你看，我不是问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是靠我们的信心还是靠我们的行为得救，你知道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如果问题是神是靠着我们什么而使我们得救的话，是信心，行为一点用处一点关系都没有。以弗所说二章八跟九节是不是我们读过？可是我常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就是我们不能读八和第九节啊，我们要读第十节啊。第十节不是讲吗？神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对我们的心意，就是我们要去怎么样有善行啊，对不对？那我们当然读过的也知道，雅各书里面是讲到信心行为是并进的，所以救恩是信心而已，我们是因信称义，只有信心。可是当神衡量我们生命的时候，当神在说我要去奖赏你或是惩罚你的时候，他是看信心还是看行为，你知道吗？
行为，
看的是行为，是看的是行为，你知道吗？那我们来看一个圣经上，事实上从来没有神说我只看你的心而已，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七节 ，First Samuel 16:7。十六章第七节，这个是神差遣撒母耳去要去高大卫做王的时候啊，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的时候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因为我不拣选他。因为怎么样，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但是耶和华是看内心的。Okay. 耶和华是看内心的。那所以很多人就说，因为耶和华看内心，他只要看我的心就好了。可是我们都是很好的这个我们都是很认真的这个圣经学生，对不对？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都在学习的。我们每次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看神的话的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它的前后给看得清楚。它这里面是讲内心没有错，可是内心是跟什么做比较？这个内心是跟外貌做比较，这不是跟行为做比较。因为撒母耳来到这边的时候，看到大卫是最小的、最嫩的，他的这些哥哥他们都是勇士，可以去打仗的，所以他看到说，一定是这个又好看又漂亮又健硕又聪明的一个人。可是神跟他说，你不要看外貌，因为人看外貌，神看的是那个心。而那颗心，大卫所有的心是什么？是以耶和华为大的一个心，对不对？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心。所以这些心是跟外貌在做比较的，不是跟行为做比较的。可是我们来看耶利米，还是旧约耶利米记 Jeremiah 17， 耶利米第十七章。第九节。79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下周会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OK， 我们下周我可以再继续。但是我们今天最后就讲这个耶利米记第十七章第九节，我们一起看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测透呢？谁能试透呢？人的心啊，比万物都诡诈。这个是讲到一个，这是讲到我们都是有罪的人的，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的心都是诡诈的，是会欺哄。这个诡诈，英文讲到是一个 deceitful above all things。这个所谓的诡诈是让我们是会让我们迷失自己，会让我们看清楚看不看事看不清楚的，迷惑我们的，你知道吗？当初夏娃受到诱惑，就是因为他的心受到诱惑。亚当当时犯罪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心他的心没有对着神。那我们看第十节，可是第九章文的第十节怎么说啊？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和他所做的事的结果报应他。好，你看第九、第十节这边就讲到心了，对不对？神看什么？神鉴察的是什么？是人心，对不对？和肺腑，对不对？可是他最后讲到什么？
到人的行为。
他是照他当神在做报应的时候，当他在赞扬，当他在这个褒扬，当他在这个赐这个给奖赏的时候，或者是当他在惩罚，当他在这个鞭策的时候，他是看什么？他看的是行为，他看的是行为。这个不只是在耶利米书，旧约的耶利米书箴言里面也提到， 新约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二章也提到，这个启示录就是讲到未来神在降临的时候，这个神要这个审判人的时候，也讲到的是行为。我们下周看，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行为对神来讲重不重要啊？很重要，但是行为是要反映出我们的心。所以你们刚刚很多人讲的对，观念是对的，是要出于信心的行为，信心跟行为一定要连在一起，因为神看的是我们的心或者我们的动机啊。你光有行为，你外表呈现给人看有一个样子 right， 你要做个榜样都是给人看的，人家很钦佩，想到你就是一个顶呱呱的基督徒 right， good Christian， faithful Christian， always read the Bible， go to church。 可是呢，问题是你的那个，你是因为的什么缘故有那样的所谓的表现呢？你是做给人看的还是做给神看的？我们的外面的行为是个反映出我们的心，因为神看的是我们的心。可是当神来衡量我们的时候，当神在所谓的报应，不是好的事情也有好的报应啊，坏的事情有坏的报应啊。但是神是靠借着那个报应来衡量我们。也就是说，姊妹们，当我们在衡量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信心和灵命成长的时候，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我们行出来的，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为什么？因为人心是刚才诡诈的，人心是你自己的心意。你以为我们以为我们很像神啊，神啊，我很爱你，可是我们的生活行为完全没有呈现出一个爱神的样子。神，我爱你，我喜欢你的话语，可是我上次坐下来好好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是3个月前。那你这个行为的代表是什么样的信心？神都这样子衡量我们，我们怎么不自己衡量自己？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警戒。但是同样的，当我们在祷告，当我们爱人，当我们来教会服侍，当我们翻开圣经读神的话，我们心里面受到激励，然后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在改变的时候，我们因为看见我们这些行为的表现，我们因为看见我们言语的这个成长，我们可以去感谢神。神啊，你真的让我成长。所以提多书里面第二章里面讲的是我们外表的呈现不错，也是神衡量的标准，可是这一定要反映出我们对神的这个心。 OK， 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姊妹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读你的话语。主，我们看见你所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标准和你心意生命的标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如果当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这上面称一称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我们是不足的。但是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这一颗爱慕你的心。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圣灵。当我们渴慕你的话语，当你的话语滋润我们，当我们因着愿意顺服圣灵的引领去走你道路的时候，你就赐给我们那个力量，能够继续不断的来仰望你，来追求你，让我们能够定义来跟随你。主，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意的时候，的确我们是有许多的操练，我们要学习自律，我们要学习谨守，我们要学习有爱心有信心，我们要学习去带领人，我们要学习去服侍人，我们要学习在你的话语上面有造就，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上面做人的榜样。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学习真正的能够去借着你圣灵的引领，你话语的光照来衡量我们自己的内心。主，这一切讲下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是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主耶稣基督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走你的道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经历你的大能，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每天每时每刻能够蒙福，我们之所以今天能够被你使用，完完全全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求主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的姊妹们，住在你的话语上面，当我们认识更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经历你更多。主，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使用，成为这世上带领人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一盏灯，让我们的生命反映出我们所爱的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生命。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hank you.